想和大家分享我对态度的看法，因为我认为我们生命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好的态度。我昨晚也说过，如果你处境好得不得了，可是态度烂到极点的话，你还是会凄惨地过一辈子。如果你处境不好，但是态度却很积极，那你无论有任何的困境都能突破。昨晚我的主题是仁慈原谅人的态度，而我们从昨晚到现在应该都有机会能够操练那种态度。今天早上我的主题是有自信的态度，而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一种我认为是很危险的态度。而它之所以危险的地方，就是很多人连自己有这种态度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希望今早在场的人如果有这样的态度，我的信息能够帮助你不要再有这样的态度，就是宗教化的态度。我真的希望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态度。我认为它是一种神所厌恶的态度。宗教化的态度会让你注重自己行的善事，让你自以为比其他可悲的罪人还要好。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十五章。上帝啊，谢谢你今早赐给我们你的话语。神啊，求你透过你的话语释放我们的心灵。如果有任何人态度有问题，求你帮助他们改变自己。如果他们态度上没有问题，求你让他们保持现有的态度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节说，众税吏和恶名昭彰的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也就是那些很宗教化的人，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，耶稣是为罪人而来的，他是我们心灵的医生，他为了那些受病贫乏的而来。可是宗教化的人就会尽量避免让耶稣见到那些人，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比其他的罪人都还要好，而他们也不愿意试着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。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听过保罗·斯堪伦，他是英国的一名牧师，而他的故事很特别。他把他的教会从一个毫无生气、无聊的宗教团体改变成一群火热、惊人、不停推广耶稣的基督徒。他们现在在世界各地帮助上百万个人遇见神。斯伯伦他常常说，这样的改变来之不易，是他做过最难的事。因为虽然我们祈求神让我们能够复兴，我们其实也不希望真的有复兴。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复兴，可是我们其实都只觉得只要好好祷告就够了。因为如果真的有复兴的话，来接受神的人不都会是我们理想中的基督徒。而我们理想中的基督徒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。他们可能衣衫不整，他们可能行为不恰当，说的话也没有很文雅。我们这种人可能比较不会和他们来往，可是耶稣爱他们，那耶稣当然也希望他们来教会能够被好好接待，能够和教会里的人坐在一起一起敬拜，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坐在教会的某个小角落里。因为我在今早第一堂聚会也说过，在基督里没有等级的区分。我们得了解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没有排挤任何人的权利，我们谁都不能排除在外。耶稣从来就没有排挤过任何人，他接受了所有人，而我们也应该这么效法他。有钱人没有理由不愿意和穷人相处，单身的人和已婚的人也一样。当然我们不论种族都应该彼此相爱，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体的。不论你是男是女，不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，不论你是奴隶还是自由人，没有上流、中等、下流社会。我们在他以外什么都不是，我们的一切都在他里面。保罗常常会告诉我一些关于他教会的事，不过我特别记得他的其中一个故事。他们教会有一次接待了一个女人， 他因为在街上也已经待了一段时间，所以人格比较粗野，全身刺青，口无遮拦，没有礼貌等等，这些他样样具备。他从来没有感受过神的同在。有一天当他们敬拜的时候，神的灵就降临在他们的会众里，甚至有些人承受不起神的同在而开始倒在地上。然后他大声呼喊，这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当然大家都哦，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他又来了，他走下会堂的走道，而牧师他那时在讲台上为人祷告。牧师当然就走到他身边要为他祷告，他因为神的同在被扑倒在地，他就说，哎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又来了。可是任何有头有脑的基督徒，如果你是个虔诚有脑态度没有太大问题的信徒，你看到那样的人，你就会想要帮助他们，因为你了解他的处境，你就会想要帮助他达到他的目标。阿们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见到复兴的话，我们就得从培养好好接纳所有人的态度作为我们的起点。我们不能排挤任何人，我们应该主动接触新加入教会的人，那些没有人陪伴自己一个人来到教会看起来孤零零的那些人，或者是那些看起来可能有点不合群跟我们有些不一样的人。我认为我丈夫他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他愿意花时间陪人说话，不论他在哪里他都愿意和任何人坐下聊天，即使那个人看起来没人喜欢没人要陪的样子。而这种事情就是神会特别在你生命中眷顾的属灵恩赐，你在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夸奖时的表现会决定神对你的恩赐，还有神会如何在你与人之间互动时同在。我知道克里斯丁·凯恩也在这里讲过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克里斯丁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属神的人，他在心里一直都是个传道人，而我一直都是教师。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人得救，可是我比较注重人在接受主后的成长。莱因哈德·邦克是真正的传道人，我跟他说，你负责把他们抓来，我来改变他们。克里斯丁他也是传道人，我们有一次在亚利桑那买东西，我们一起出去逛逛，他常常会来出席我的布道会。然后那时我们在一家小店铺里面，在那里工作的女生就开始问我们说，我们不是旅客，我们在那里做什么？克里斯丁就说，我们是来布道会的，你知道吗？乔斯他是在电视上讲圣经的哦。我就说，克里斯丁他也是传道人。那我店员就说，哦，我也挺属灵的。当我听到有人那么形容自己，我都会有点毛骨悚然，因为我觉得啊，你没说你是基督徒，那你对属灵的定义是什么？因为你要说你很属灵，也可以是说你有超能力，我不可能知道。所以我们在那里就试着慢慢继续跟他聊，而他嘴巴真的很脏。对了，我对粗话是比较敏感，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真的就是一张嘴就骂粗话，所以我现在对粗话非常的反感。所以这个女生骂的粗话里当然有我认为是粗话中最糟糕的那个字，所以我心里就越来越纠结，很不舒服。然后她开始为她的语言道歉，可是她说，你知道吗，我认为上帝他会了解的。她还说，甚至我觉得上帝有些时候也会骂脏话的。然后我就靠到柜台上对他说，小姐，上帝是不骂脏话的。那在那一瞬间我一切的宗教性全部都跑出来了，我得捍卫上帝的尊严呢。我就说，上帝是不骂脏话的。然后克里斯汀一听到就马上说，你骂脏话神还是爱你。而我就知道我又犯毛病了，我在他愿意听之前就开始要改变他了。我们得学会多多接纳，包含和我们不一样的人，确保我们不会排除任何人。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最深处，即使我们不会这么说出来，更不会对自己这么承认，我们都觉得自己 比别人都好。哎呀，你们可不可以有一点反应啊？我们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。所以耶稣看到法利赛人那些宗教化的人的态度，而记得当有人有这样的态度，他们就只有宗教，没有和神建立关系。当你有宗教的同时也有和耶稣深刻的关系时，你就不会对人有那种态度，因为你和耶稣共处的时间越多，你的心就会渐渐的越来越不刚硬，越来越受教，越来越像耶稣。可是如果你只不过是遵守教会的法条，听从诫命，像机器人一样听话，那你就能守着你的宗教，以自己为傲，因为你有宗教，你就会真的很讨人厌。所以耶稣就亲自对法利赛人讲了一个比喻，想必这里很多人都听过，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。可是这个故事真正的重点，我认为在故事中的哥哥身上，而不是在浪子身上。我觉得说真的，我们最容易忘记的就是这两个人的故事都很重要，浪子回头的故事很重要。故事里的浪子离家出走，活在罪恶里，而终于清醒回到父面前时，父亲已经摊开双手在等他，要把一切的美好全部给他。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父神的心意。可是我比较不常听到有人去讨论的，就是故事中的哥哥对整件事的反应，而我觉得这非常重要。我们看见一个罪人和一个很宗教化的人，而我相信神要利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。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，我们会念到32节，我不会每一节都念出来，我会跳掉一些细节，希望你们还是会听得懂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，而在这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请用笔在你的圣经里做个记号，把给我这个词圈起来，因为神给我，神赐给我，父啊给我，是灵性还未发育的迹象。给我，我要，给我，我要。我们每个人一开始都是这样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。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，即使父亲知道把财产分给孩子对孩子不好，他还是放手把财产让了出来，因为他知道光说一定教不会，他得让自己的儿子了解为什么这样对他不好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。这个浪子我们俗称败家子，因为他倾家荡产，追求富贵，浪费钱财。这个浪子我们一看就了解了，没有人会问他是罪人吗？当然我们也不会好奇他犯了什么罪，我们读过故事就知道了。不止我们知道他是罪人，他自己也知道他是罪人。接下来你也知道，地上发生了饥荒，他把钱全都花光了，结果沦落到得为养猪的农家做工人。可是除了猪饲料之外，他什么都没得吃。但是圣经里说，就在那时他忽然有所领悟，他想通了，他清醒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的灾祸往往会很奇妙地帮助我们。我很喜欢安德鲁·穆雷的书籍，而我现在正在读一本他写的书。他在这本书里讲说，我们人常常会一辈子跟随肤浅的宗教，可是一直无法领受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大能。他们当然，对了，他们有去教会，他们有管好自己，可是他们没有圣灵的同在，他们还没有完全将自己降服来领受圣灵在他们生命中的大能，帮助他们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。我们靠自己不能活出该活的生命，不可能有仁慈会原谅人，我们不可能爱人，我们不会善良。圣灵得天天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，不然我们可能偶尔会勉强挤出心中的一点好，可是我们这么做就会毫无目的，而且也不会有持久性。他书里说，人们就会待在小小的宗教之船里随波逐流，可是大难临头的时候， 人们才能学会完全降服，在神的面前将自己献给神，承认说这一点点的信仰不够，完全不够，我需要完全，我需要全部的，我需要圣灵掌管我生命中的一切，我需要圣灵更多的加添给我的生命。第十七节说，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而我要你们仔细看十九节，因为我特别喜欢这节经文。拿出笔来，我们又要做记号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”哦，他一开始就只会说给我，可是去了趟猪圈，终于学到教训了，把我当做，这之前是给我我要的，给我我要的，我现在就想要，快点给我了，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可是到了这里，他就变成把我当做你的仆人。神呐，让我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。你要从给我到改变我的话，你今天就得决心要改变，因为你只要继续要求给我的话，到死你都不会满足。可是如果你愿意说让我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，而他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都不重要，因为我们得记得，不论你在世界上的地位，或你在天国里的地位，不论你是敬拜团团长或是合唱团团员，不论你在教会里被人怎么看待，不论你是谁，要记得什么都没有关系。拜托，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吧？不论任何事，只要你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很多人都会问我，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做这份事工怎么应付得来啊？你想知道吗？因为我老公他早就已经不会向神求给我了，他只求能够合神的心意。而一开始的时候，当他看到神呼召我传道，可是他没有受到同样的呼召时，他的确有点沮丧，因为在那个年代有女人传讲福音还是挺罕见的，至少比现在罕见。那大概是在35年前吧，你用一只手就算得出所有在传道的女人，而只有几位会对大众传道。我老公他真的很愿意顺从神的旨意，因为才过了几个礼拜他就领悟了，真的就几个礼拜。我还记得他那时候对我说，我不想要在事工里服侍，那不是我想要的，所以我就祷告说耶，神回应了我说，你只管做我叫你去做的事，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。我老公不是要阻止我服侍，他只是不想和我做一样的事。才过了3个礼拜，他就告诉我说，在这段时间里神让我了解了他已经呼召你，所以我要你明白，不论谁要透过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，尽力帮助你。从那天起，他就一直陪伴着我，帮助我，坐在那里一直听我说话。他也有他自己的才华，也有神对他的恩赐，他帮助我们的事工管理资源，做得好到难以置信。我们从来没有付过一分钱的利息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一分也没有，我们的事工没有任何的债务。而我这么说不是要炫耀，我不是说如果你借钱我就会觉得你做的有问题，我只是说神在理财这方面赐福我老公。我们就这样，我做我的，他做他的，因为我们都决定将自己献上给神。欧斯丁一家他们一直很成功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都决定交托，对神说，神呐，让我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。而这里在场的每一位都得这么降服，神啊，让我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，不是这个给我那个给我，我要这个我要那个，我要这个我要那个，你不给我的话，那你就不爱我，你就对别人偏心。神希望您听见你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求你让我成为你让我成为的人，不论我向你求的是什么，如果在你眼中看来是不好的，就不要给我。阿们。因为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可能最不希望的 就是处在一个神没有呼召你去的岗位上，那才真的是场噩梦。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神的同在。我传道没有问题，因为这是神对我的呼召，我可以站在这里继续讲四五个小时也没有问题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，可是也没关系，因为我知道只要神与我同在，你们就一定听得懂。可是我永远不可能会像波尔医生那样开刀，你也不会想听我唱歌，我连拍手都会慢一拍，真的。但是我老公会。而我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得去看别人来试着跟着他们的拍子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无论他们怎么拍，我总是完全走拍。这大概也没办法，可能我就是这样，一辈子都在走拍，大概吧。神真美好。我今天要从给我到改变我的信息就到这里。可是如果今天在场的你会对弟兄姊妹感到嫉妒，你觉得他们什么都做得比你好，他们天资比你多，他们钱比你多，爸妈似乎也比较喜欢他们，诸如此类的等等等等，为什么你还不赶快克服这个问题？哦，因为不公平，这个不是，那个不是。我们永远无法了解神为什么那么做，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别人内心的挣扎。不管从外面看起来如何，人们常常会拥有一切你所想要的，可是他们还是不快乐。我老公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快乐、最满足、最沉稳的一个人，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了解他的呼召，也了解他没有被呼召的地方。他不会试着活在神的恩典以外。阿们。弟弟的罪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，可是哥哥跟弟弟一样迷失了方向。我们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迷失，一个在罪恶中迷失了自己，另一个在自己的义里迷失了自己。他不是在神的义里迷失了自己，他在自己的义里迷失了自己。因他自以为义、宗教化的态度而迷失了方向，他在他一切的善行中迷失了自己。我们一旦开始论断他人，一旦开始瞧不起别人，我们就得好好改变自己的态度。有人告诉我，他今天叫他太太来是要改变他太太的态度。今早有谁觉得自己的态度需要调整一下吗？有吗？如果你不用的话，我今天就只是给自己讲道。我很感谢神呼召我讲道，因为这对我的态度很有帮助，我很需要这样的提醒。故事里的哥哥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你们听好了，这个哥哥他的问题非常危险，又是自欺欺人的态度，这种态度使他和他的父亲疏远。所以当我们自以为是宗教化的态度，觉得自己因为有多多行善就一定比别人好，我们就会渐渐地和我们的父神疏远。因为圣经要我们为那些我们觉得不够好的人祷告，怜悯他们，同情他们，关爱他们。我们如果不能那么做的话，就无法真实地来到神面前。